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许成南，
我是谢欣。
那前面为大家预告了哈，今天话题聊的是有关双重国籍的话题哈。最近有关双重话题聊的挺多了，
对，
有议员因为双重国籍辞职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呢，拥有双重国籍其实挺方便的哈，可以自由穿梭在两国之间啊，享有两国国民的权利和这个福利，而且呢可以为多个国家的发展呢亲测亲历。
嗯，但是我们经常讲有些事儿呢，它往往可能是一个双刃剑哈。
嗯，
双重国籍呢，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比如说它模糊了国民的忠诚度，成为了在国家发生危机的时候，甚至是发动恐怖主义袭击的时候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嗯，而且这个双重国籍的身份呢，还为诸如逃税、还有非法海外资产转移呢等非法的跨国金融行为呢，还提供了便利。
是，
嗯，
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双重国籍让个体、让国家变得情况更好还是更糟？多一个国籍，你是多了一种自由呢，还是多了一个枷锁，或者是有一种限制在那儿哈？那么中国大陆未来会不会实现双重国籍哈？这个可能性，我们看之前在网上也是有很多的网友在讨论的。
嗯，那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分享您的观点。说到双重国籍哈，公民身份哈，我们说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成员，在一个民族国家中的单个成员资格哈，那它也是包括了许多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哈，都有。
是
啊，那说到当今世界对于多重或者是双重国籍的承认方式哈，有三种，一种呢，就是明确承认，在法律里面就写明了的。
嗯嗯，
还有呢是间接承认，
默认，
是一种默认的。还有一种呢是有条件的承认，就是说可能要提供一些例外的可能性啊，会有这三种。那譬如说我们说到这个积极承认，很多国家的法律里边就提到说啊，就是说像譬如像这个俄罗斯的宪法就规定哈，是这个俄罗斯联邦公民呢，根据联邦法律或者是俄罗斯联邦签署的国际公约呢，是可以拥有外国国籍哈，就是同时就是承认可以拥有双重国籍。
嗯嗯，还有这种间接承认的，就是刚才盛南我们说的这种默许哈，
嗯，
有一些国家它在宪法和国际法中就没有对于双重国籍的这个禁止性的条款，就按照法无禁止即允许，存在即合理，感觉就是它这样的法律常识在实践当中呢，它就承认或者是默认了你的双重国籍了。
那大家觉得拥有双重国籍是好事还是坏事哈？那多一重国籍是多了自由还是多了限制？关键问题是说中国大陆未来会有实现双重国籍的可能性吗哈？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在线上已经有多位听众等候哈，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第一位听众是 Mike，Mike 你好。
哎，主持人好。
哎，请说。
我想说这个正题之前，就提示一个问一个问题，就上星期三你们在新闻里面播报这个郭文贵新闻的时候，30秒钟的静音，现在网络上传得很厉害。
嗯，
你们是不是做一些解释给听众？好吧，
嗯，
这是一个问题。啊，现在言归正传，双重国籍国籍问题。这是一个国家的，这国家的这个认同感的问题。
嗯，
啊，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一个双向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不给另外一个国家的公民以上，不承认这个双重国籍的话，那也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嗯，
实际上你不可能给他双重国籍，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从这个国家的这些身份这个认定的这个制度上来看呢。不单单是个双重国籍的问题，这要双方承认，这必须一个前提。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放下了，就是说现在的所谓的 PR 这样的政策，事实上也要必须要双重承认。现在就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像澳洲，比如说像 PR 这个问题，我们是单方面承认的，我们可以给你 PR， 但是另外一个国家呢是不给你 PR 的话，那么对这些民众的话，他就有很大的政治压力。那么这些人往往会选择什么？不入籍。啊，因为在不入籍的话，它事实上就是相就变相的一个双重国籍，身份在那里拿在那里，这样一个情况，如果在社会上大量泛滥的话，对那些给予双重身份的国家是非常不利的，非常不利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在社会上形成一个巨大的外国人，但是你常住在这里，但是这又不给你这个国家效忠。这是这样一个群体，
嗯，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从双重国籍的问题上，我们可以推到上，这身份这个认定上，国家必须明确，这是一个不单单是你的权利的问题，而更主要的是一个国家要求一个在这里居住的人，你的认同有没有，你的责任有没有，你对这个国家的承担有没有，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澳洲在这方面很多制度上事实上有很多漏洞的存在， 事实上被其他国家，被其他国家就是不对等，在这个包括签证制度上的不对等，这个问题必须我们的政客必须要检讨的，现在好吧，我就说这个。
好，谢谢麦克哈，谢谢您就双重国籍表达您的观点哈。那刚刚也是提到前半说我们上周在报道一条有关郭文贵的这个新闻的时候呢，受到了信号干扰。那我们当时呢就是在直播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就是技术操作人员也是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个问题，赶到我们现场。那目前据我们了解的话，这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哈，我们技术团队也依然正在就这个问题进行调查。那我们之后呢也会为大家在今后节目里呢会做出一个声明哈。好，那我们下面来接听这位听众，这一位是安主，安主你好。
哎，你好，哎，主持人好。
请说。
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关于说到国籍的问题呢，首先我们要明白呢，我觉得呢要明白这个国家的概念。什么是国家？那么国家呢，我认为呢是一块地球上一块土地上所有国民利益的总和。也就是说呢，所有的国民，所有的国家的公民住在这儿，他有一个同样的国籍的人具有一个共同的利益，所以说呢，这个国家呢，是人民的国家，是国民的国家，每一个国家公民都是这里的主人，啊，所以这个主人呢，他不是政府，政府呢是老百姓推举出来，老百姓作为主人推举出来，替老百姓管理国家的这么一个机构。啊，也就相当于一个经理，一个公司的经理一样。这个经理他不是那个 director， 不是那个股东，啊，所以说呢，这个概念要弄清楚。而且呢，这个国家呢不是列宁定义的那个，阶级统治的工具，它不是说一伙人的国家，某一部分人的国家，是所有人的国家。那么这个概念弄清楚以后呢，我们就会明白啊，因为有两种国籍的行为，两种这个状况，一种状况呢是出生的国家，你出生在哪儿？我们说这个呢是一个天然的国籍，是没法改变的，是吧？人的出身是不能改变的，那么出生在哪儿，跟那个地方呢就有千丝万缕的这个联系，祖先在哪儿，这是祖籍国。那么祖籍国这个国籍是不能被剥夺的，我认为哈，这个是不能被剥夺的，这个是与生俱来的啊，任何人没有权利剥夺一个人的祖籍国的这个祖籍啊，这个国籍。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移民啊，人口的流动，世界的到处人口都在流动，那么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以后呢，因为所有的这个利益，比方说必须每个人必须要交税。同时呢又享有各种那么这个社会上的福利啊，社会上的待遇，像医疗啊，教育啊，是吧？所以说呢，每一个人呢到一个新的国家去以后呢，那么他必须要有这个当地的权利，在当地的权利呢，他必须要保护自己的权利，必须要有发言权啊，因为你自己交的税，自己作为国家的主人啊，你不能让那个政府呢随便的乱花乱搞，是不是啊？每一个人都有监督政府的权利，那么所以说呢，就应该加入当地的国籍，因为利益呢已经联系在一起了，啊，所以说这个双重国籍呢，我认为呢是应该的。但是对哪些人是不应该呢？就是这个议员呢，因为他被推举出来要代表这些个人的利益，他不能去代表另外一个国家的利益，所以说议员呢应该是啊专心专意的啊一心一意的为这个当地的国民服务的啊这么一些人，他不能是代表其他的国家的利益，不能去代表地球上的另外一群人，所以说这个是这个问题。另外关于这个双重国籍或者多重国籍带来的各种问题呢，那么是应该由每一个国家的政府呢彼此来协商解决的啊，比方说偷税漏税啊、洗钱啊这些东西啊，这个是属于另外的管理层次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双重国籍带来的这些问题呢，是由应该由不同的地方的政府呢协商解决， 啊，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您安卓哈，谢谢您表达观点啊，非常的全面哈，从各个方面，从政治经济角度各个方面来分析了一下这个拥有双重国籍的利弊哈。
嗯，
您刚刚也特别是提到，就是说对于澳大利亚的话，政客不能拥有双重国籍，这是为什么？像之前涉嫌被曝双重国籍的几位参议员哈，都请辞了，
对，把内阁职务给辞了。
对，因为宪法44章规定嘛，就是说如果是这个受到就是效忠于外国或者受到外国势力影响的人呢，是不能够参加联邦大选，成为联邦政客的。嗯，确实是。好，那我们再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您好，请说。
哎呀，不过我要唱点反调啊。我呢，这个人呢，在这个现实的看了这么多国家了以后呢，我认为这个双重国籍的这个双重承认是第一步的，必须是双重承认。比如说我承认你们国家的国籍，那国家到公民到我们这的两方都有双方的国籍，这单方一头挑子这个好像不行。就是我承认 A 国家 ，A 国家不承认我国家，这没办法行使双重国籍。
嗯，
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双重国籍呢，还是在讲一个就是说是一个权利和义务的事情了。如果我们在这个国家拥有这么多的权利的同时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义务的限制，因为这个国家和国家呢，虽然说有很多什么价值观一样的、民主一样的，但是。在很多时候它确实有很大的利益冲突，倒不是在什么生命战争上面的选择，即使国家和国家之间也有很大的利益冲突，比如说美国，我们澳大利亚和英国，我们都有相当的利益冲突，这个冲突到什么程度，我们能容忍到什么程度呢？这个确实要根据每一个国家具体情况来决定。我们现在通常的认为呢，我们跟美国、英国，我们这些所谓的联盟国家呢，利益不会冲突到战争那个状态，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我们这些国家呢实行国籍的双重呢，是利于我们国家的人民的流动，增加了我们这个自由，同时呢也保证我们不会产生巨大的权利和义务的冲突。但是如果在权利和义务的冲突产生了一定程度我们国民或者其他国民不能容忍的情况之下，那么在这种时候，那么权利和义务没有办法达到平衡和保护的前提之下，我认为在这种国家之间的双重承认是一种子无虚有，也就是说这是骗自己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澳大利亚当时候跟日本是发生战争的时候，我们还是承认两国的国籍，那么这些两国的国籍呢，他们就有同样的权利，同样的义务，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同样的权利，也根本没有办法保证这个义务能得到这个相应的贯彻，所以这是一个骗人的东西。所以我认为这个双重国籍呢，一定要在相同的国家之间才能有效，如果出了这个圈子之外呢，那就没有办法保证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了。如果权利义务不平衡，那我们还要去搞这样的一个双重国籍的承认呢，只是一个权宜之计，经不起实践的考证。如果说我们澳大利亚跟某些国家发生了一些严重的冲突，当然这是经济贸易，这个我们现在都认同的，但是如果发生很大的军事冲突的情况之下，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在权利和义务当中做出一些选择抉择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时候的双重国籍的承认呢，就没有办法保证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在这种国家之间，我认为就不应该实行双重国籍了，因为双重国籍对我们的权利和义务呢，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害，这是不利的。
好，谢谢赵先生，谢谢您就此表达观点哈，非常感谢。那他也是刚刚提到了哈，就是说在国籍双重国籍承认方面呢，可以建议实行一个对等承认的原则，就是对方国家如果是承认的话，那就是像在这边也都可以大家进行一个彼此承认哈。也特别提到公民并不仅仅是权利，也需要承担很多的义务和责任哈。好，那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听众，这一位是梁女士。您好，梁女士。
喂，主持人，你们好。
哎，
您
好，请说。
请讲。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一下吧，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有双重国籍的人。我是在香港出生的，然后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帮我入了澳洲籍。所以我现在就是两边身份都有的。然后我觉得的确就是回国的时候那个便利性是有的。所以说很多身边的朋友他们这样的话呢，也想就是帮他们在这里出生的孩子也是申请同一个东西。可是就是自从1997年回归之后呢，就是那个手续变得非常难了。就是说现在必须要在当地就是说提供证据说你们会在未来住7年或以上， 三才会申请得到。
嗯，
然后身边也有很多就是中国大陆来的朋友，他们就是因为怕入了籍以后之后回国会很麻烦，
嗯，
要申请签证等等之类的，所以就是说就申请永居就算了，然后公民籍那边他们就缺步了。
嗯，
对，就是这样。
好好，谢谢您的分享，梁女士，谢谢哈。
那谢谢。
哎，好，谢谢。他提到自己亲身的经历哈，他是一位香港居民。我们前面提到哈，现在世界上国家和地区承认双重国籍的方式有明确承认、间接承认和有条件承认哈。
是。
那香港的话就属于一个间接承认的一个情况哈，它是默认的情况。现在大家都知道，香港居民的话，很多人都是持有这个香港特区护照，还有包括如果要是前往中国大陆去探亲的话、旅游、经商、工作，还有那种就是回乡证哈。
回乡证对。
也是有很多人拥有这个外国国籍和护照。所以说很多香港居民呢是拥有双重护照的哈。好，那我们接听下面这位听众，这一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啊，你好，主持人两位。
哎，你好，请说。
啊，谈论那个双重国籍的事情啊。
嗯。
应该这么说，就是说双重国籍这个东西的产生的其实是二战以后才产生的，对吧？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承认双重国籍，但是也有很多国家不承认双重国籍。所以就我个人感觉呢，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好和不好这样一个区别。如果一定要说的话，那我反而觉得呢，双重国籍其实因为一个国籍国家的国籍制度其实也就是一个国家对一个公民的管理一种方式，那么如果双重国籍的话，很简单，就是很明显的会对这个国家的公民的管理带来一定的混淆和麻烦。就像主持人所说的，比如说对，如果你有用双重国籍，你应该对哪个国家应该效忠啊？比如说两个国家之间发生了战争啊，发生了经济战啊等等之类的，你应该怎么，这中间有非常混淆的概念。那么从这个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从前面那个听众说的，如果议员是不可以用双重国籍的话，为什么呢？那么作为一个议员用双重国籍的不利性，难道在这个公民身上就没有体现吗？所以我觉得双重国，我个人觉得双重国籍其实给国家带来并没有太大的好处。至于我们所说的，很多人说因为有双重国籍就比较容易那个人才的流动啊等等，我觉得这种事情呢也只是这样说说而已。打个比方，30年前很多40000个中国留学生到了澳大利亚这个地方，他们到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地方纯粹就是为了一个经济，纯粹因为当地中国经济条件生活不如西方国家，所以纯粹是抱了一个想过更好的生活，并不是什么自由民主这种东西都是不谈了，就是说其实是比较纯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经济比较好。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比较好的话，经济老百姓嘛，对吧？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经济条件比较好的话，生活条件比较好的话，空气质量比较好的话，那么不管是谁，那他都会想办法到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对吧？也就会来。那么如果就像我们中国大陆一样的，如果中国大陆国力足够强盛，人民的生活水平足够的好，空气足够能够得到改善，那么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当然也会选择到澳大利亚、到中国来生活。现在不是在中国的那个老外，其实那个数字是非常非常庞大，对吧？就是说，我觉得呢，就是说双重国籍，当然有好有不好。这个东西呢，要根据每个国家自己起来认定哪一样对中国国家自己对国家自己有利。对中国来说，打个比方，中国其实真正取消法律上好像取消双重国籍，其实是从80年代开始。
对，1980年。对
对，中国过去是承认双重国籍，
是
至少是法律上没有说不可以。那么这个当时有很多政治上的原因等等之类的东西。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对中国而言呢，对中国而言，什么对中国有利就这么做啊。只要这个世界上国界还没有拆除，世界还没有大同，这国家和国家之间一定会有利益冲突，不管在哪个程度，那么国家对他的公民就一定要有一种，不能说效忠嘛，这个话说得非常难听，就是说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就对这个国家有一个天然的义务。我们不能说有天然的那个权利，我们还有天然的义务存在，对不对？我们不能自由主义到就是说只有责任没有只有义务没有责任的只有利益没有义务，那也不行，就有个天然的一个义务要维护这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的户籍管理就必然要存在。至于中国今后会不会实现双重国籍就目前来说，我觉得现在如果是和双重国籍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对中国是 应该是不利的。
嗯，好，谢谢石先生，好，
应该是不利
的。好，谢谢你表达我们的观点哈。
因为中现在中国的收入啊，和那个经济发展水平和其他国家发生还是很大差异的。如果承认双重国籍的话，我们将会产生加深这一种不公平，那更会使一些贪官啊等等，由于双重国籍可以转移资产等等。
嗯，好，谢谢石先生哈。对，好，
嗯，
任何问题都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哈，就是有弊都有利。好，谢
谢
石先生来表达观点哈。也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说一些国家他们不愿意啊，就是实行双重国籍，是可能会担心本国公民受到一些意识形态的影响或者是干扰，会他们会考虑说是在本国法律里面是不允许双重国籍的哈。好，那我们继续去听这位听众，这一位是陈先生。喂，你
好，
陈先生。哎，
主持人好。
哎，你好。
刚才听了前面几位谈的也不错的，但是我想谈一点我的观点。首先，我们在谈双重国籍的时候，必然显然会就涉及到的国家。什么是国家？实际上，国家这个概念是非常自私的概念。国家设定那个边界，国家设定主权、行政管理权。所以国家这个概念我们应该搞清楚，它是一个 individual， 就是一个单向的，就是主权的象征。所以谈到那个双重国籍的问题，我认为双重国籍是产生于那个当时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种民主和一种就是西方阵线，就是打赢战争的一种阵线，然后呢他们产生一种经济的自信和管理制度的先进方面的自信，所以它是能做出一种就是说我跟双方国家达成协议，我们是双重承认。有些国家是不承认的，像中国、美国，然后当然以前中国人，中国80年以后改了，以前是中国对这个方面概念是相当糊摸的。比如说在二战以前的时候，做就是朝鲜的那个就问题啊，就是涉及到好多那个难民啊，就是朝鲜拼斗的。所以国家这个双重国籍必然有利有弊。实际上中国，我刚才谈到一个问题，强调就是说国家因为什么能够成为双重国籍，它是建立在制度的自信、经济的自信，就是政治的自信上面。然后呢，国家到一定发展到强大的时候，必然走这条路，我认为。所以呢，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双方来看呢，就两方面来看，它有弊有利。你就比如说像澳洲，你现在成为双重国籍的带来多少，带来好多被怀疑的恐怖分子啊，就中东的或者反正是涉及到一起了。那么中国实际上也能可以利用这种就是双重国籍来反制所谓对中国的民主的一种指责，因为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双重性啊。你不要以为就是说哦，我这个就是单面的，就是这民主是指单面的，这个不可以的。澳洲也有违反人权，澳洲也有违反民主，都有的。那么这种就是国家政治领导人的一种政治智慧和国际视野了。我认为这样做对中国并不是很多坏处。
嗯，
从这个方向判断，中国可能有至少有能力承受这种双重国籍带来的负面因素。
嗯，
这个国家是应该说是从正面方向走的话，
好的好的，谢谢。
我想应该会有双重国籍可以实施的。
好，谢谢陈先生，谢谢你表达观点哈。也好，也是提到就是说这个承认双重国籍是一个全球化一体化一个发展的必然趋势哈。也可以通过这种按部就班的方式，比如说先引入一些绿卡制度，慢慢的实现双重国籍哈，都是一些可以考虑的参考。那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2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的陪伴，那即将为您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中文普通话节目啊，依然会在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哎，而且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没有来得及表达您的观点，欢迎登录我们 Facebook 的账户 SBS Mandarin 继续给我们留言。